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啊，有一点点的分享。我在这里也在等候啊，不断的来等候，等候他看要讲什么哈利路亚，怎么讲？这是我相信我们从香港特会回来好像这个特会已经结束了在香港，我相信神有一个心愿，希望这些信息有更多的人听见这个话语已经传出去了而且我也感受到就是说就是每一场哇。真的是神的同在呀，大家都很欢喜和快乐，丰满的得着，真的非常感恩。这是我要讲的，这是我刚才，你说我自己讲，要想到我这个，我就想把这个话引出来，到底神要讲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屏幕不断的往前走，那我们的呼，既然教会的呼召和命令也要不断的被扩展，更多的扩展，最主要是在国度上面。不断的来扩展，那这个扩展的话呢，也需要我们，真实的生命来扎根，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子，不然的话呢，这些我们所传讲的话呢，不断的在传讲，我们自己要是没有，真实的落实的话呢，那我们把所有的都传出去了，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得着。是一个很大的亏损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亏损，那我这一路的行程的话呢，我就我自己一个很深的感受一个很深的感受，这个感受的话呢，就是怎么讲，我们就是我们在这个平台一直在讲，像前面赞美呀等候神呐，还有这些话语的分享很多的时候我这一路的行程，我就感受到没有去很多的时候就是遇到任何的难处，就是一点点，有时候一点的难处就是没有办法行出来，行不出来。一有难处以后，立刻就是被这个难处抓住了就行不出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没有进步呢？跟着这个平台有没有？我相信一定会有的。但是呢，但是一谈到行道，特别是我们离开之前我看到牧者也在有一个经文也在讲，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我不说多的了有了我命令遵守，就是说打个比方，这个赞美是不是你天天在家操练遇到任何环境？就是赞美，更多的赞美或者是很容易冒犯，很容易受伤，那就不要提这个。这是谁写的？那个很容易就是很容易受到拦阻很容易就是去找想办法找人怎么办这件事情。这样的事情，在这个人群当中，我相信还是很多的这是我一路我感觉很多的那么呢，神的愿望今天早上呢，你说就是神的愿望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让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这些话语开启出来，是需要去把它活出来的但是呢，它是借着很多。当然，他只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呢，并不是很愿意去行道，因为毕竟是，毕竟对我们来说是全方位的一个挑战，灵魂体的一个挑战，灵魂体的一个挑战。那么呢，就是说不容易的，不容易的，不容易。我也感受到，就是说，这一路就是发现，就是真的，你们听了不要觉得受伤，还是很肤浅的。非常非常的，还是很肤浅。肤浅的原因是没有去行道， 就是肤浅的原因呐、没有去行道啊，你要把它行出来。这个行出来的话，就像这个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命令是什么？其实背后就是圣灵，圣灵他来带领你，这是圣灵的工作，就是有了我的命令遵守。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这是牧者来查验，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去遵守的，这个是确实是需要紧紧的依靠圣灵。不管你赞美也好，活出来也好，这个都是有了我的命令。你里面有不有主的命令？有不有主的命令？而且是遵守了，有不有？首先要问一下有不有啊？有不有就是这个。那有了以后，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有不有？有很多的开启，有不有？有，但是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开启，这个开启又落到了浅土石头地里面。浅土石头地以后呢，你遇到难处以后，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做，不知道啊，不知道，包括我本人一样的啊，包括我本人是一样的啊。我呢就是说遇到难处了以后来呼求神啊，神就对我有一些开启。在这个开启执行的当中，其实是很多的压力和重担的。你把这个话行出来，有了我的命令啊，又去遵守的，其实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啊，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我们欢喜快乐去把它执行出来的，对我个人来讲还不多啊，不多啊，都是很多的压力啊，很多的压力。我也不是说每一句话都去做，也不是做得很好啊，但是我就是说只要我尽力啊，尽力做。但是呢，我们这个平台的话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有没有神的话被我开启，确实有，而是怎么样呢？没有执行，一执行对我们就是很大挑战。那这个挑战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就是你要顶着这个压力去做。我看到江牧师，就江秀琴牧师啊，他很多的时候也是顶着压力去说一说人家，其实对他来说很不容易，对我来说其实也很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天然人都包裹得很紧的，他就是活在一个虚假的平安里面啊，平安了平安了，天天里面都是平安的，但是一旦环境一来就不平安，怎么办呢？啊，这个是需要我们每天每天去做的一件事情。不然的话呢，你遇到很多的难处，你的问题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为什么解决不了，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啊。我看一下，这第三个就是说什么你解决不了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去行出来。你有开启，但是你还是惧怕，不敢去做，不敢去做。你分享，对我来讲分享很容易啊，对我来讲分享是很容易，你要把它活出来啊，把它执行出来啊，是很不容易的啊。特别是对我们这个群体啊，我们这个群体有没有呼召？有呼召。有没有命定？有命定啊，都非常的清晰了。但是呢，神就是有一直就是有一个，我不知道他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担忧。一方面他是欢喜快乐，另一方面在执行的当中，他是就像有一经文说的，教的就有点忧愁啊，就是有一些忧愁在里面。这个忧愁的话呢，就是让我们很清晰的知道神的命令，你要想办法把它活出来，这样你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不然你一点点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我在这一路的行程，我就觉得哎呀，很多人就找我啊，找我就是哎呀，问一问神啊，要是确认一下就还好一点啊，哎呀，你也帮我问一下啊。其实有时候我不敢问，为什么？是因为你自己到神的面前，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确据，你就去执行。你执行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圣灵会带领你啊，会带领。但是人呢，就要找一个可靠，其实包括我在内，找一个可靠，可靠了以后才能做，不可靠以后，我怕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或者我走错了怎么办？其实错了也无所谓，重新再来啊，重新再来。我们不跌倒几次的话呢，我们很多的 升级上讲，不跌倒七次，很多的时候你都起不来啊。就是你跌倒也不要怕，你跌倒的话你再起来，再去执行啊。一开始我对我个人来讲，哇，我觉得要去把它执行出来，要去跟人沟通，哇，简直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啊。但是我发现有神的力量，还是需要去讲，尽管是有很多的冒犯呐、啊，对对方很多冒犯，或者对自己有很多的不容易啊，但是还是要去做。为什么？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呢，你的勇敢可以从这里出来，你行道的力量可以从这里出来，不然你就做不了，不然就真的，我深深的知道我们里面的这个捆绑啊，自我的保护，只要揭开一点，都是极大的伤害，很深的伤害啊。为什么？因为平时裹得太紧了啊。很多的时候我就发现，神一定要说到大面说就可以了，没用，没有能听的，一定要说到受伤了才去等候神。哎呀，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对这些牧者来带领来讲，其实对每一位啊，只要你是带领的都不容易啊。但用我们这个今天的分享啊，借着香港的这个啊特会，我觉得神确实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命定，一个美好的心愿，但是我们要借着这样的命定，我们要天天的把它活出来。就像经文，有了我的命令，你有了命令的，你就去遵守吧，或者是你把它活出来，好不好？好，那我分享到这。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继续来带领这个平台，为这一路都献上感恩。我相信每一次的开启是对我，不是对他人。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你说是需要圣灵的工作，愿圣灵你亲自，圣灵是把我们带向基督的，基督是把我们带向父神的，来成全父的旨意。主啊，就圣灵呢，就求你来帮助我，来带领我。主啊，让这所有的分享打破我里面一切的拦阻，不顾任何的一切。主啊，你来带领我，尽管孩子常常的跌倒，常常的不成熟啊，但是主啊，你来帮助我，你来怜悯我，你也来医治所有在我周遭的啊这些受伤的，你也求你来施恩和怜悯他们，因为我本不完全。主啊，所以要依靠这位完全的主的在我生命中的来到，再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心腹们抓紧时间，
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是的，新的重新开始这个新的平台，神啊，就求你将一个新的恩膏赏赐给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去行出来。哈利路亚，也给我们一个更深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每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真实的过我们的内在生活，以至于我们在行的时候有圣灵的帮助。主耶稣，我们真的就是将我们自己再次来献上，再将我们的群体再次来献上，也将我们的家庭再次来献上，来帮助我们行出来。主耶稣，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重新的聚集起来，在一起来跟随你。主啊，谢谢你的怜悯，主啊，真的是求你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除去我们那些虚浮的啊，漂浮在上面的那些东西。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啊忘记背后啊，真的让我们的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啊，真实的活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是属你的，你在为我们预备。我们所预备的不是一个啊表面上的一个东西，而是说要在永恒里扎扎实实的，而且要真的是，如果我们要进到那里的时候，我们不达标，我们根本没办法过去。主，谢谢你的怜悯啊，借着今天来提醒我们啊，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啊，主啊，谢谢你，让每个人都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下着标杆直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哈利路亚。
好，其中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只听到一声哈利路亚就没有了。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嗯，感谢你，主啊，要借着这幸福聚集特会，要来提升我们，愿主要来纪念我们的牧者、领袖、同工，还有服侍者、参与者的辛劳和摆上。主啊，借着这个心腹的聚集，主啊，来扩张我们帐幕之地。主啊，愿主来祝福我们加恩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要来成为所罗门教侍卫的勇士，都是神国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 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惶，使我们属灵生命在各样的历练当中不断的能够经历破碎，并且成长成熟，直到达到这个完全。感谢主，奉主的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神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心腹代祷团的分享和回应，也是对这一个香港特会的一个回应，就是这个香港特会就是非常的成功，所以这一个这一个心腹的这个意向和信息都会在这个国度上面来扩展。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关键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就是深妈的分享呢，就是说这个关键就是要在真实的生命上面扎根。就是因为这一个普遍来看，我们这个群体就是的问题，就是说开启的很多，但是还是很肤浅，一遇到难处就是行不出道来，就是能够讲的很多，感动也很多，领受也很多，但是一遇到实际的挑战却不能够行出道来，就是这就是肤浅的表现，还是很容易被冒犯，很容易就受伤不能够活出得胜的这个生命。所以呢，这一个我觉得这一个就是评估就是说我自己也觉得感受到这个评估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就是这是我们的这个关键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一个香港特会有今年的香港特会有相对于以前过往几年的特会来说，有这个或者是香港的聚集有明显的全面的提升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有提升就是比如说这一个我们无论是从这一个敬拜舞蹈这一个这一个信息代祷就是同行这个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是，还有这个配祷这个各方面就是都有全面的提升。这一个但是我们感受到这一个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一个香港聚集，今年的香港聚集的水平，就是说我们所达到的水平其实可以这个特会扩大十倍的人数，它也是也不会就是说有也是完全可以的完全可以的。但是呢，为什么这一个聚集绝大部分还是我们自己的人，国度上面来的人还是比较少，这个门显然开的不是很大尽管这一个质量大大提升了，但是国度的门却没有大大的打开。我感受到就是说是神有意识的没有把这个门打开，而实际上呢，在这个按照这个时间的紧迫来看，其实这个时间非常的紧迫，基督来的脚步越来越近这个整个教会预备的时间越来越少，这个时间是非常紧迫的，就是说这个心腹真儿子心腹的这一个信息，这个意向其实紧迫的急迫的要向这个国度来传递。但是为什么神却有意识的 没有让这个门打得很开。我自己在实显的时候，我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还没有预备好。我们在办这个特会啊，就是聚集的这个质量已经大大提升了，但是我们的生命，所谓生命呢，就是行道，简单的说就是所谓生命啊，就是用简单的话就是行道，这个上面还是需要提升，需要突破啊，因为生命就体现在行道的这个能力上，有没有生命就体现在有没有行道的能力啊，在这个上面我们还需要提升。因为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提升，没有突破，那么这个国度的门大大的打开，那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呢？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不足以支撑啊这样的一个国度的啊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到那个时候这个我们的生命啊这个的问题显露出来以后啊，那个时候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呢，神现在啊把这个门选择，把这个国度的门没有很大的打开，那么他实际上神是让要我们啊，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上面能够继续的扎根突破啊，就是能够培养出行道的能力，跟我们所领受的这一个意向、使命、呼召啊，这个话语开启能够相称，这个距离不能太大啊，距离不能完全脱节。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意向、使命、领受、话语开启和我们行道的这个能力如果相差太远，完全脱节，那就是一个危机，那就是一个危机啊！所以呢，他在这个行道和领受神的话这个上面需要有平衡，需要同步，这个距离需要缩短缩小啊！这是我们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啊，所以呢，就是啊，我理解为什么这一次香港特会，一方面就是啊，这个整个这个聚集，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有全面的明显的提升啊，有些参加过四次香港的聚集啊，从2015年就开始有新妇的聚集。啊，然后去年有2次的香港的聚集，今年又有一次，参加过过去4次的都参加过的，都明显的感受到今年的是最高水平层次，各方面都表现出啊这个明显的提升。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 90% 基本上还是我们自己教会的，来自国度的人是非常少的啊。为什么一方面我们的这一个啊这个聚集的这个质量在各方面都提升了，而另一方面这个国度的门却是开得很小。我的理解也是一样，我们自己的生命还不够扎实，还是比较肤浅的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从大体上来看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目标，必须要重点有一个明确，要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在行道上面要突破，行道上面要突破。这个那么呢，怎么样来突破呢？啊，我自己最近啊一直在领受，我觉得啊神让我们的这个目标更加的明确啊，我们的目标。就是说通过这一次香港特会，其实有一个就更加的明确，其实也更加的这个丰富这个目标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的目标是真儿子心腹教会，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对个人来讲，就是成为真儿子心腹，活出真儿子心腹来。那么从群体来讲，就是成为真儿子心腹教会，这是我们的目标啊。所以呢，这一个第三类得胜者被提啊，这一些第一支军队啊这一些 都是由曾儿子心腹来定义，就是曾儿子心腹就是第三类得胜者，曾儿子心腹就是第一支军队啊，所以呢曾儿子心腹教会啊，曾活出曾儿子这个心腹的这个生命来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目标啊。这个目标呢就是说让我们呢就是也有一个焦点啊，也有一个焦点。我觉得这一个心腹落实这个心腹的这一个焦点是在于内在生活。我们的这个内在生活需要有提升。我觉得我们在2013年啊，就是点燃了这个心腹的火啊，开有了心腹的典礼，订婚的典礼啊，然后开始了内在生活，我们有五年了，操练这一个赞美、等候神啊、征战得胜之方等等，我们操练了五年，我自己感觉需要有一个提升，或者是晋升，需要有一个突破，在这个原有的层次上需要有一个突破，不能老是在同一个层次就是打转。我们在内在生活，我们在心腹上面要长进啊，成熟，那么我们在内在生活上面就是要提升，这是我们的焦点，一个焦点啊，这是跟心腹有关的，心腹就是要落实在内在生活，心腹没有落实在内在生活，我们每天心腹心腹心腹，但是呢内在生活还是在原地踏步，那么我们的心腹没有前进，没有提升，没有长进，还是同样的水平啊。所以呢这一个心腹要落实在内在生活，心腹的长进要落实在内在生活的提升晋升，这是这个焦点的一面。另一方面就是曾儿子啊，这个曾儿子呢这个他也是有焦点的啊，这个曾儿子的这个焦点是什么呢？曾儿子表现在什么方面呢？落实呢啊，曾儿子的落实就是在人际关系上面行道和顺服权柄这个上面落实啊。你要是曾儿子，你就会在人际关系上面行道并且顺服权柄啊。所以呢这一个曾儿子的落实要在顺服权柄和人际关系上面行道上面来落实，这是我们的焦点，就像心腹要在内在生活上面来落实一样啊。这一个心腹在内在生活上面来落实，这一点比较好理解，因为心腹就是讲到这个个人一对一的关系嘛，跟神一对一的关系，新郎新妇一对一的关系，那么就是在内在生活上面落实，这一个比较容易理解。那么曾儿子在什么方面落实呢？曾儿子就要在这一个束缚权柄和人际关系上面行道上面来落实。所以呢因为这一个孤儿的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第一不能顺服权柄，无论他是明显的悖逆还是隐藏的悖逆，他孤儿里面是不能顺服权柄的。为什么孤儿不能够顺服权柄呢？因为孤儿不能信任权柄，孤儿往往是受到了权柄的伤害，或者是从来没有体会过权柄的爱，所以呢孤儿他是对任何人都不能信任，所以他不能够信任顺服权柄，他即使顺服也是表面的，非常表面，内心他并不顺服的。所以孤儿典型的就是大儿子小儿子，小儿子明显的悖逆，大儿子他心里其实是不顺服的。所以呢孤儿要由曾儿子来取代，他必须通过顺服权柄，没有只有在通过顺服权柄你可以领受曾儿子的心，而且说或者说曾儿子可以长进啊，曾儿子苏醒了以后他可以长进，如果曾儿子不顺服权柄他不可能长进的啊。就像耶稣他从小12岁他就学习顺服父母， 他也顺服施洗约翰，他也顺服这个所有的权柄，但是他最顺服，完全顺服天父啊的旨意，以至于死啊。他也是通过苦难学了顺从，这一条路就是说每一个真儿子都需要走的啊。我们要通过顺服权柄啊，来成为真儿子，在真儿子上面长进。反过来可以另外这样说，我们过去呢学习顺服权柄啊，有三个层次，讲到了三个层次啊。现在呢神让我们进到第四个层次，在顺服权柄的上面啊，我们教会神带领教恩教会学习顺服的功课啊，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神让向我们开启，就是说信道还要行道啊，这个是开启这个大使命，就是大使命的话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原来凡是耶稣的话我们都要去遵守。我们过去啊，我们看一看这个教会，它主要的任务就放在把这个神的话教导让大家知道，并没有把重点放在遵守啊。我们明白了，原来神的话不仅是要知道，更是要去遵守，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顺服啊。第二个层次的顺服就是说，你在遵守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里面强调要顺服权柄啊，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这个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都是神所命的。那么呢，这一个顺服权柄本身就是神的话的一部分，所以呢在顺服权柄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在顺服的这个功课上面，第二个层面就是要顺服权柄。这个权柄就是指的代表权柄，这个功课是不容易的，比顺服神的话又难，又难了一步。虽然顺服权柄本身就是神的话的一部分啊，但是顺服权柄比顺服神的话又更难一个层次。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当然要顺服了，神的话有最高的权威嘛，你连神的话你都不顺服了，那你还叫得救的？你还是神的儿女，对吧？但是这个权柄，这个是很有问题的，这个权柄它是会犯错误的，这个权柄我根本就看不上它，那我怎么可以顺服它呢？这个所以顺服权柄比顺服神的话又高了一个层次。然后神就透过 YY 平台教导我们正确且完全的顺服，不能够表面上敷衍，内心是不服的，不管你隐藏多深，你的心其实是不服的，那么这个不叫顺服啊。顺服权柄就是要正确且完全的顺服，乖僻的你的乖僻的权柄你要顺服啊，如同顺服主。所以呢这个我们加到这个第三个层次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不太这个顺服的功课不太容易落实啊，这个倒不太容易行啊。这个妻子顺服丈夫啊，这个顺服权柄，这个妻子顺服丈夫能够顺服吗？能够做到吗？做到的很少。所以呢这个顺服权柄的功课我们学了三个层次，落实的是非常不够的。那么神他带领我们进到第四个层次，哎，那么你就想，哎呦，前面三个层次都没有落实，怎么又跑到第四个层面去了呢？哎，反而我们发现，到了第四个层面，我们才发现这个顺服的功课是可以落实的。我们才发现，其实前三个层次还不能落实，只有到了第四个层次才可以落实。为什么呢？因为顺服的功课最大的难主就是孤儿，孤儿的心没有办法真正的顺服，一天你的孤儿的心不除掉，一天你不可能真正顺服的。所以前面三个层次其实都不能够实行的，只有到了第四个层次，就是真儿子的顺服，那就是从爱出发的顺服，才可以真正的顺服。所以呢第四个层次的顺服其实就是真儿子的顺服，你有一颗真儿子的心，你就可以顺服。为什么呢？真儿子里面充满了爱，充满了信任信赖啊，所以顺服对他 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啊，不是一件难事。哦，我们就发现了，孤儿要叫孤儿顺服，那是难上加难。但是你是一个真儿子要顺服，那是自然而然。要真儿子不顺服，那还很难啊。所以呢，真正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必须进到第四个层面啊。这就是什么呢？哎，这个就是秘诀，这个就是秘诀啊。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真儿子的心呢？它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只有通过顺服才可以得到真儿子的心啊。但是这个路是正确的，这个就是真儿子的顺服，通过顺服我们可以得到真儿子的心啊。我们有了真儿子的心，我们就可以甘心乐意的来顺服，这就进到良性的循环的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经过了前面第四个阶段才达到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要作为我们的焦点，要来落实。哎，怎么又回到顺服了呢？哎，我们不是反来复出，反来复出又讲到顺服，但是这个层次是不同的。我们螺旋式的上升已经到了第四个层面了啊，从顺服神的话，到顺服权柄，到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到真儿子的顺服，我们已经是第四个层次的螺旋式上升。而且只有在真儿子的顺服上面，我们才可以进到良性循环，才可以真正的学到顺服。过去我们教导顺服啊，但是落实不容易。现在我们不知道症结在哪里，现在明白了，孤儿的心要教孤儿来顺服，那是难上加难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走真儿子顺服的路，要得到真儿子的心，那么呢，我们就可以来顺服。实际上呢，反过来也是可以说，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就可以使我们更加的用真儿子的心来取代这一个啊孤儿的心。这个真儿子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人际关系上面行道，在人际关系上面行道，因为这个也是真儿子的一个表现。真儿子他就可以在人际关系上面来行道，就是要饶恕啊，要接纳啊，不要批评论断啊，不要彼此尊敬嫉妒啊，要彼此的相爱啊。彼此的合一啊，所有这些其实都圣经的很大部分，圣经上面绝大部分的教导都是人际关系的教导。实际上你看圣经上面的教导，你列出来绝大部分都是人际关系的教导啊。所以我们要行道，为什么特别的指一下人际关系的行道呢啊，就是这一个孤儿他不能够在人际关系上面行道，你知道吗？孤儿的心是封闭的，孤儿是自我保护的，孤儿在人际关系上面就行不出道来，他没有办法落实爱人如己，因为他的情感是封闭，他的心是封闭，他是自我保护的啊，所以他无法在人际关系真正的行出道来，他无法跟人真的进到那种亲密的关系的里面去。那么真儿子的表现就不是这样，真儿子他就可以在人际关系上面真正的行道，他就真正的可以落实爱人如己，因为真儿子的心是敞开的啊。所以呢，这一个真儿子他要表现在人际关系上面行道，首先就是在家庭里面，夫妻的关系的上面，亲子的关系上面要行道，然后在教会的肢体关系上面要行道啊。所以呢，我们必须所以在这个真儿子心腹教会，这是我们的目标啊。所以呢，在这个真儿子和心腹教会落实呢啊，心腹要落实在内在生活上的突破，而真儿子呢要落实在这一个人际关系上面行道和这一个顺服权柄啊，这是要成为我们的焦点。所以呢，我们明确了这个焦点啊，所以呢就可以在这个啊生命上面来扎根啊，来突破啊。我相信神他在带领我们啊，神他也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会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帮助我们啊。他神，我看到神是调动啊神国各样的资源啊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啊！这一次行程才刚刚到家啊，一路行程有啊，除了香港一周，最后也回到中国两周，也去到了，算下来也应该有啊，加上香港有七个地方啊，一路走来确实有很多的得着，也很多的看见，确实像啊，这次到啊，尤其是最后快到最后一站。不是最后一站，最后两站，第二站吧，我们去了一个国度上的一个会议啊，是在武汉，那我们也去参加的啊，它的名字叫那个婚姻啊，婚姻什么啊，婚姻讲座吧，好像是，反正这一类的啊，婚姻讲座应该是讲座学习吧啊，但是它实际上呢啊，比这个内容更加的多一些，它里头有很多的开启。主要是讲到了啊，中国的两个城市的开启啊，广州和武汉这两座城市，在中国历史上啊也是特别的两座城市。那神继续呢，透过他的仆人开启，在这个幕后的世代，也是要这两座城市的联姻联结，然后呢，打开中国的啊大门啊，先是中国的南大门啊，然后呢，进入到中部。然后我心里想，我知道就是应该继续进入到中国的心脏啊，中国所有的蒙福，无论是物质界的蒙福还是属灵的蒙福啊，基本上都是从这种中国的南大门啊，从南大门香港也好，或者深圳也好，或者广州也好，反正就是从中国的南大门，然后往啊，然后北伐，或者挺进北方啊，经过中部。啊，武汉这个城市，然后再继续挺进啊，到中国的心脏啊，这个啊，无论是属灵还是属物质界啊，这样的一个祝福啊，这是神透过他的仆人啊，这一次呢，参加这一次的一个国度的会议的他们的一个开启。那我呢，正好在这个会上呢，也更加深入的有一些国度上的牧者啊，有些啊连接。啊，尤其是这一次跟我们啊，大家还知道啊，菲拉铁菲的教会哈，啊，上次我们去年在乌西沙的时候有一个同工有过一个，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就是啊，跟他们有一些更深入的接触。那我对这个教会呢，其实接触以后，对他们的牧人和他们的教会有更多深入的了解，啊，就比那个去年在乌西沙的了解就深入的多了。啊，毕竟因为乌西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表，是一个啊一个外表，一个表，一个外表吧。这次呢，反而更深入的有一些接触。那我对这个教会，或者是对这个神的仆人，他们的领袖带领者有一个更深的了解。这间教会和他的仆人呢，他的带领者，我跟我的印象就是，他们确实是非常能行道的一间教会。啊，这个是我体会最深的，就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就是他们能行，他特别强调行，就是他们这个行的是很厉害的一间教会。那我看我自己跟我们教会跟他们一比呢，那我就感觉到我们的差距就在这个点上。他们也有很深的真理，啊，真理的教导和开启。那当然，他们的真理教导和开启主要集中在耶稣第一次来的那个焦点啊，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救恩这个方面的这一些开启和应用啊，他们在这个层面还是开启的不错的，他们也有很深的开启，他们的真理的背景呢也是相当深厚的啊，因为他们是出自于那个啊尼托生弟兄的背景啊，所以他们是整个他们的传道人和他们的属灵的领袖是尼托生的背景，所以他们的真理是非常的强，然后再加上圣灵的更新啊，他应该说是尼托生系统的一个牧者，是被圣灵更新的一位牧者啊，他可能是唯一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唯一哈、啊、至少是被圣灵大大更新的、当然也其他的也有被更新的，像那个硅谷的啊、那个牧者啊，他们那个也有更新，但我感觉更新没他这么大。 它的更新和破碎极其的巨大啊，它的破碎也很大，因为尼托生弟兄本来就是非常强调破碎的，所以呢神也跟他预备的环境是极其破碎的环境啊，所以外部的环境呢，内部的环境呢啊，打压呀啊，那个非常非常厉害啊，就是这样的一间教会。那当然他们也不是啊，当然也不是 perfect， 就是但是我看到了一点，就是他们的行道啊，他们非常强调圣灵的恩高和大能，然后在恩高和大能的那个下面，然后真理做根基，然后行出道来。他是首先强调的是啊圣灵的工作，然后再是话语的这个就是这个规模，然后深度和规模开启，然后再行出道来。他们是从领袖到会众啊，都是非常强调的行道啊，所以他们的有为什么我们看到他们有点军队的样式，他的原因我也感到奇怪。我就是专门一个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的一间教会，他不可能是有很有深度的教会。我觉得但是我去年的乌西沙，我感觉他们好像还是有点样式的。那当然毕竟还是第一代基督徒嘛，大部分的基督徒还是第一代，他们的深度那当然还不会像是很老练的一个深度的教会。但是我能够略略的看到有点规模，有点样式出来。我去年我其实就有个疑问，就是如果只是强调啊一病赶鬼和神迹奇事的教会，不可能是这样有次序啊，有一定的样式的。那我今年的这一次跟他们深入接触，才有一点点了解啊，原来他们后面的真理还是相当有一定的开启和深度的，还有行道有一定的深度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神迹奇事和医病赶鬼啊，甚至包括在前一段时间的东南亚啊，行出的那么多神迹呢，其实那个都是一个彰显而已。他们其实背后的工作还是有很深厚的真理和生命的工作的。所以呢这一次呢神感觉神好像是要让我们跟他们啊，就是这次要啊差派孩子去呢，差派我们去呢不知道，到现在我还不敢确定是不是神有这方面的一些心意啊，来跟这啊他们连接，还有一些其他国度上的牧者啊一些连接。那我还没有最终的确认，但是有这方面有点感动。那确实就是说跟他们能够学到一点点，就是那个行道和圣灵的能力。他也是非常强调，就是在信徒的生命当中，首先是圣灵，就是先要让信徒经历圣灵的锻炼，在圣灵座里面行道，且体会过他为什么你的讲道啊，为什么这么少？他说圣灵确实启示他啊，不要一开始就把知识啊，就是把知识给到信徒，要让经历他，让信徒先经历圣灵的大能，先经历圣灵的能力，然后真理跟上去，教导跟上去，装备再跟上去。他说这样的，然后在圣灵和真理的基础上再行道。这样的话他才会真正的带出生命，否则他说用知识先行呢，他会把他们培养成一个分别三个数的，会把他们培养出分别三个数知识导向。他说就变成一个知识导向和分别三个导向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就属灵的成分太少，这样行道的能力就很弱啊。因为这样的话，他这个我也觉得也挺有启发的。我不敢说是100%正确，但是我感觉呢，他自己分享，也就是圣灵给他的开启。那我的意思说这么多呢，其实就是真正的行道不走。我们也在这一趟行程走呢，应该看到国内的家人弟兄姐妹的追求的火热和用力。应该这样讲，他们追求的火热和用力，那是超过我至少超过我在这边的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这样愿意付代价。但是确实深度还是没有下去，就是我们在平台上的领受好多好多这么多的东西，其实没有深入下去没有深入下去呢，也有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整个带领的方面的责任，也有整个这个氛围，整个我们教会就是行道不强这样的一个总体的缺憾，也在他们身上有彰显。因为毕竟我们带领者就有这个缺陷，那我们所带领的底下的人他就有这个缺陷， 他就是不会很强的行道啊，很扎根很深的那种真理和真理是还可以的，就是生命和行道的深度呢，他也是表现为跟我一样的肤浅。那我们本人，我们整个的群体这一个缺陷，他就自然而然我们所生的孩子他也有这方面的缺陷。那我也不怪他们，我觉得这是整个群体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缺陷。那我觉得这个诊断，我们这次的恢复平台的恢复，一开始的诊断在这个点上，我觉得是非常的对症下药啊，要真正落到实处，就下一阶段从现在开始真正要落到实处，就是要去行啊，真正的去进入到生命的里面去啊。我们启示啊教导是不差的，但是我们行呢就差的话，就变成为前土石头地了，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深入到我们里面成为好土，能够结实百倍了。所以这就是我一点点体会。好，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阿们
阿们。感谢主啊，谢谢主。这次我们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昨天我女儿问我说，哎，歪歪陈导停了很久了，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开始啊？我就说啊，马上就要开始，明天早上就开始。我说你跟我一起吧。然后好吧，我还起不来。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感觉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问题呢，就体现了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问题，就说已经很久，好像歪歪陈导已经停了很久了，大家都已经觉得就是我们需要赶快恢复。所以呢，这次一恢复起来以后呢，首先我觉得非常感谢神在牧者当中所开启的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我们的行道的能力。就是我们这个如何使我们过往的这个三个层次我觉得周牧师周爸开启的非常好，就是说你觉得是顺服神的话，顺服权柄，顺服乖谬的权柄很难那现在为什么要进入到第四个层次，就是真儿子的顺服，就是更难的一个提法，然后提出来让我们大家来操练来实行呢？就是这个孤儿他是没有办法顺服的，就是第一步他也顺服不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从这个孤儿的心的这个破除，然后把这个大儿子小儿子的心破除掉，从这个根上重新开始，然后真正在这个人际关系上去行道。那么这次感谢神，从香港回来以后呢立刻就投入了紧张的这个工作里边和服事里边无论是在教会我们分堂，还是在就是说别的这个分堂弟兄姐妹碰巧有机会碰上了几位，然后呢也在这个工作当中就是顺路正好碰见了几位，我们就一起大家有一些分享，有些聊了一聊。那么大家就是普遍的印象就是感觉就是像刚才孙爸所分享的，就是我们真理的这个教导真的是很不错很不错，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行道的能力。那么如何去行道呢？就是说这个真儿子要活出来。那么怎么活出来呢？就是我个人有一点想法，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就是除了我们在我们自己继续要好好的修炼内功以外，可能是不是要把这个大使命的这个遵行上，能够就是说在这个实行大使命这个道路上，我们往前走，或者步子更大一些，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真理应用出来，把我们这个行道的能力锻炼出来。所以呢，这个大使命呢，就是去把这个福音广传啊，就是我相信呢，为什么就是弟兄姐妹。就是有一点感受感，就是有一点这个感动，就是说觉得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行道上一直行不出来，一直做不出来，可能就是因为弟兄姐妹有一点感受，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缺乏这个对人的爱，就是对神的爱没有问题，我们在我们自己这一群人当中，我们活出彼此相爱也没有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就说这个爱好像还是活不出来，还是不太够那么可能是不是我们需要更加增强我们这个就是大使命去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样的这个看见，就如果是我们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更多的跟随的话，更多的来走出去，我相信呢神就会把这个更多的爱来浇灌下来，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活的管道，能够更扩展出去。那么正好新生堂读经呢也读到了这个民数记的第27章28章这个样子，那么在读27章的时候呢，整个27章它就是来产业问题，就是讲到这个产业。那么前面一半讲到这个人在这个物质上的这个产业，就是这个希罗菲哈的这个女儿来求的产业。那么后面一部分讲到这个约书亚继承了摩西的这个产业，那么他就开始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征战迦南，然后得地为业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命定当中。那么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我们要去行道，就是要看到 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那路又宽又大，但是最终却走向死亡。那么今天呢，这个牧者正好开启的也是这样的一个门，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跟随神领受神的产业，领受神借着家恩教会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产业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直在往前摸索，一直在往前走。那么有些弟兄姐妹就会感受到自己好像跟不上啊，或者左右摇摆啊，或者觉得好像太高了等等这样的。就说你在看到这样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更加要坚定，更加要来学习这个约书亚和加勒，就是不要去看那十个探子，而是要在约书亚和加勒这道路上，这条道路上能够坚定的跟随下去。他们在整个经文，在整个这个摩西五经里边，整个圣经当中就出现了一次，就是在这个探迦南的时候他们出现。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之后，他们一直是默默无闻跟随着摩西，在摩西的背后来跟随着摩西，顺服摩西的带领。所以呢，他们在这个领受产业的这个道路上也是领受最多的，最丰盛的，也是他们两个人是唯一的老一代的这个以色列人能够进入迦南美地的这样的唯一的两个人。所以呢，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再加上今天早上我们周爸所分享出来的，要真正的去行道，在人际关系上去行道，我觉得就是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去能够在人际关系上更加的能够活出神的真道来，能够更加的活出这个顺服的真理来，然后我们在这个跟随的道路上更加坚定。就是虽然我们看似眼前的道路就是曲折难行，看起来好像跟随起来有困难，但是我们在这个顺服的道路上，就是在跟随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我们不知不觉就已经在被神提升，在被神提升，在领受神的这个产业的上面就走得更加的坚定，走得更加近，更靠近神的这个心意里面。所以感谢主，我就是想，就是我们在这个大使命上真的是要来就是人际关系上来行道，在大使命上能够更加的来行道，我相信这是在神的心意里边。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门。
非常感恩啊，我们香港的特会回来以后，今天第一天恢复 YY 晨祷，我刚才周牧师的大部分的周爸的分享我都没有听见，但是呢，别人的我都听见了，我听了以后，我就是里边就是意思真的很深的感受到神在带领迦南教会。我们在这次的香港的聚集当中看到真的神太奇妙了，我们所传讲的说在国度上所传递的真的是从神而来的这种一个末世时代的信息。但是我们回来以后，我们的 G12 导航小组，我们的周爸都跟我们分享总结，最后就是我们也意识到，就是我们传讲的这是神的心意，但我们自己的身量实在还是有限啊，我们真的没有生儿子和生父这个心腹这个身量啊，就是我们缺少行道啊。但是通过今天各位牧者的分享，我真是看到神都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哎，所以说他必有恩典能力来帮助我们。所以我刚才听到孙爸的分享，说这个菲拉铁菲的教会啊，讲到他的，因为我去年在乌西沙看到他们的这种服事和他们的团队的这种服事啊，我也一直在思想啊，所以今天听到有这样的分享，确实我在想，我们今天要领受这个圣灵的大能啊，我们对真理方面的教导，我们真的有很深的一个根基啊，我们可能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意识到，我们不管走到哪里，听到什么样的牧者讲员的信息，我们都感觉到我们所传讲的啊，我们就是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们是比较超前的，我们是在神的心意里的啊。那呢，现在呢，我们就是看到了，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行道的能力，没有这个行道的能力呢，那我们里边就是有问题 啊，那就是孤儿的心啊，或者是这种孤儿的心，刚才周爸讲了，你不可能顺服。比如说第四个层面，我们都在第一个层面上都不可能去顺服神的全备的话语，都没有这个能力啊。那我们今天先有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啊，我们神可能到按着他的时间啊，我想就会有他一个新的带领，就让我们经历这样圣灵的能力啊，然后我们来遵行神的话，我们从心里这样顺服权柄，我相信神就能在我们当中做成这样的功啊。所以说这次呢我觉得也非常神奇妙。我刚走到深圳，那我一定我就见到一对台湾牧师或者一个团契，那我跟他我们香港刚聚集结束，我一定跟他分享我们所香港所传递的这个信息啊。那我分享出来以后呢，确实什么样的人他都有一个都非常的领受啊，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焦点啊。所以说但是呢，神也很奇妙的用一种奇特的方式也对我讲啊，用一段文字对我个人讲，就是你要传讲这样的末世或者审判的信息，你自己必须要有一个你必须自己先要被神破碎也好，必须要成为一个被审判过的人啊，然后你带有这样的一个不是一个头脑里的去跟人家讲你才可以。要不然他对我也很严厉的一句话，他是文字上写，神的审判先从神的家开始。他最后对我的提醒就是，你要亲近神，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啊，你要就是跟他建立更好的关系。所以我听到了，我看到了这段给我的话语，我确实我非常意识到，我们在香港所传讲的那最终就是我们跟神要有亲密的关系，也是这么多年我所跟神祷告的，我所缺乏的啊。那今天呢，我们歪歪晨祷各位牧者有这样的分享，我再回顾一下，真的我们大有盼望，我们在神的带领当中，神必有能力帮助我们这个群体啊，行出道来，甚至有能力让我们活出心腹的身量，真儿子的心。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属灵父母们的分享啊，神的带领。是的，我想我们感受都是很一致的哈，就是当我们在出到香港也好，在跟国度弟兄姐妹教会来接触，在外面拓展的时候呢，实际是里面更多的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光景和这个灵性，不管是群体的灵性还是个人的灵性。刚才周爸讲的时候，我还是想到我们唱的一粒麦子啊，为什么唱这么久哈、啊？呼召如此崇高。但是我们的生命还要更多的来长进成熟，才能承受这样的一个呼召和使命啊。第二个就是，那当我们从外面回来呢，可能也是会遇到各样的问题啊、挑战啊，教会的也好，各层面的也好，也是同样的一个机会，一个状况，无论你在外面，在家里，在我说在本地哈、啊，还是在外面国度，都是各样事情出来的时候，第一都是看到自己里面的光景哈、啊，就是现在就是解决问题都是面对问题都是一个或者说是第二位的，或者说是借着这个借此来先看自己里面的光景，哎，别人有这样的问题是怎么样的问题呢？那真实的问问自己里面的状况，自己里面能够怎么样来回答？在你去面对别人以前，回答别人前，先来看看自己里面真实的光景。我们刚才牧者们都神也是透过牧者们哈，就是来再次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真的是需要提升，我们的行道的能力这个需要来提升但是我觉得正面来说呢，神也看到我们，我们自己也感受到，我自己也感受到我们已经在改变中了，就是这个身份已经开始活出来了，当然这个身量的成还有很大的空间往上涨，确实是这样。就是在我自己最近面对一些问题和挑战的时候，哎，我就我前两天我记得我就坐在那边，我说哎，主啊，我觉得我里面有好大的不同， 我里面有很大的不一样，虽然可能挑战也好，问题也好，不比以前少，甚至比以前更加的不容易哈、啊，就是这个就是说环境上面哈、啊，这个不容易，但是自己里面怎么不一样呢？啊，但所以当我周报一边讲，我一边对照的时候，我就看到，嗯，是神因着我们的一段时间的这样的进入这样的心腹正儿子的身份，借着这样的操练，已经尝到甜头，已经看到果实了，就是在这个心腹的这个里面哈、啊，我就感受到现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好像里面这样的平安呢、啊。跟主的连接很容易，以前很多时候第一就是挺慌张啊，就是哎呀，就是有一些就是这个慌张啊，就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和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啊，因为住在学习住在神的掌权当中，所以这个就是超过事情和环境的这个平安在里面开始有很大的这样的建立，所以那当你里面一平安的时候，你里面出来的很多的态度想法就不一样。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眼光和心肠啊，对人的态度我觉得有很大的不同。那大家知道我自己过去是个比较事工导向的，也是比较严苛一点的啊，比较那样的，但是现在好像一个很多的怜悯的心肠就出来的一个拥有的也好，爱也好啊，这样的一个心肠和眼光啊，就是可能在不断的操练这个做得胜者啊，在不断的宣告这个加拉太书2:20也好，其他那些经节也好，就是不断的宣告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不再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前面大半年一年或者是这样的个时间里面，我们的操练在我们的里面实际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确实以前那个老我血气肉体的成分有很大的削弱和定死，主耶稣的心肠在我们里面已经活起来了而且已经在渐渐掌权，因为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才知道嘛，遇到就是说这个事情越大你越能够看到自己里面的反应是什么，心肠是什么，态度是什么，所以我也很感恩。第三个就是很能够体会到新郎的这个爱啊，这个就是在任何的环境中间呢，就是很容易啊转入啊这个就是说在这个爱的连接也好啊，关锁也好这些的里面啊，就是我想这个层面呢，心腹的这样的一个层面，确实得益于前面大半年的这个内在生活等候神啊，跟主进入内室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么这样的生活就开始来接触这个果实，开始看出这个不同。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心腹，所以就激励我要更加的这个在这个内在生活上面要更加的来晋升啊，因为已经尝到这个甜头，看到这个效果，看到里面的改变啊，我就是里面的改变是最重要，里面的改变就是彰显出来外面的不同啊。第二个就是这个真儿子的方面呢，真儿子方面刚才周爸讲的就是我自己呢，就是在确认在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确认我自己真儿子的身份，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是尤其是在拥有这个家中的产业的这个方面，所以就是在真儿子上面就很坚定，就是说拥有这个家里的产业和恩照的这个方面那刚才周爸讲的人际关系的方面，当然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这个就真儿子的一个体现呢，就是说真儿子的这个顺服这个当然我也看自己也看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从信任和爱中间出来的这个顺服，这个确实就是说很多人是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很多就是说不能顺服不管不能顺服带领也好呀，教会各个层面很多哈，就是有表现不同但是核心我们在深入看是个孤儿的心因为孤儿的心再深入看，可能有人是大儿子小儿子，有人不同有的人小儿子出去是寻找世界，有的人是出去寻找属灵的梦想，自己的一份产业白手起家等等吧，不同的，有人在家里面，但是有各样的这个大儿子的表现，那还有这个同居同居就是没有打算真的跟教会来同心同行那他到一定的程度他就要就是说他是一个同居的一个心态，那甚至还有这个消费者就更远了，就是说我只在这里拿到自己需要的一份像各种的这个孤儿的这个里面，那在这个里面的时候讲多少道理都是很难的，所以要从这个真儿子来入手，所以这个如果还来得及，就是说这是一个不论是我们对待自己的生命问题还是去服侍别人的一个焦点，就是一个心路一个活路，就是从真儿子这个方面来去服侍也好去来默想也好，去行道也好，去改成真儿子，从孤儿到真儿子 而不是只是在其他的层面去来讲道理。如果不进到正儿子里面，你发现很多道理根本在孤儿的层面是进不去的。所以我觉得在各位牧者都讲了，我们下面一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操练行道，就是真的是要走上这个新路，走上这个活路，就是在心腹的层面，在内在生活继续的去晋升行道，不能只停在很肤浅的一点的这个层面。那真儿子方面更要来深入，来辨别，来除去这个孤儿的心啊，接着这样的各样的这样的操练，走在这样的一个心路和活路上面。实际这个行道就是把我们的身份心腹和真儿子透过这些的操练能够真正的活出来。我觉得非常的有盼望，神给我们指了这样的路，神也会给我们供应各样的这样的资源，让我们在这个路上能够把这个身份的里面的身量能够更多的来活出来。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嗯，